奥修斯在上个星期四在一个纪念美越建交20周年的论坛上面就是这样说，美国将这一块曾经是激烈争夺的地区变成一处和越南展开大量合作的地方，大家是坦诚地讨论了过去，他相信跨越过去的唯一方式就是诚实地面对过去。在华盛顿方面负起历史责任的时候，橙仔的问题立场转变亦都表明越南和美国的联系所经历的巨变，随着战争的过去，两个国家之间加大了经贸以及教育交流，共同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表示担忧，两国高层的领导人亦都不远万里地进行互访。而在商贸方面，荷兰和华盛顿是首先就12国参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完成双边谈判的两个国家，这项的协议将会增进两国友谊，但是两国官员亦都试图消除认为这种友谊是为了抗衡中国的睇法。越南前外长阮仪莲不认为领土争议令到越南投入了美国的怀抱，他声称这种的讲法是为谣传。阮仪莲表示这个并不是因为越南要利用这种关系来制衡另外一边，这个不是他们的政策。阮仪莲说两国关系升温是对双方都有好处，他还表示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在白宫迎接到访的越共总书记的时候他点起了香。阮仪莲表示他的内心是感动，不过中国亦都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对越南更具吸引力。越南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越南去年11月从中国进口42亿美元的货物，而向中国出口量仅仅为是15亿美元。为了减少对中国这个亦有亦敌的邻国的依赖，并且缩小了贸易赤字，越南希望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当中是找到其他的贸易伙伴。华盛顿和荷兰对北京享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是亦都有共同的关切。这个月中国在开展填海造地的十字火礁，亦都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进行了民用飞机的试飞。越南前贸易部长张庭选暗示随着中国的崛起，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是美国在亚洲彰显实力的一种方式。张庭选表示美国比越南更加是需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如果华盛顿当心北京，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加入这个的协议似乎比美国昔日的敌人越南加入来是更为合理。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盟友，泰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伙伴，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些国家都是未有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些周边国家都是未有展现出破除保护主义壁垒的政治意愿，但是越南不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表示越南不断加大经济改革，他是呼吁越南在技术培训、研发、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方面加大投资，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是在价值链上面的提升。越南对美国亦都有一个请求，越南希望美国承认他们市场经济地位，这个能够令到越南免遭一些反倾销诉讼。一些人认为越南的设置价格上限和固定汇率是非市场控制方式，但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亦都被人比作为是汇率操纵，因为美国政府的美元印钞机亦都是对汇率造成影响。与此同时，越南和美国正在其他领域是取得进展。比如美国每年花费大约$10,000,000帮助越南清除战争遗留落来的未有爆炸的武器。美国向9个省因战争导致伤残的越南人提供援助。奥修斯大使表示他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会争取获得更多这一方面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连在胡志明市的报道。